啊，谢谢慧文姐妹的朗读。那我在，你们看到屏幕了吗？我分享呢，还是用和合本来分享，用和合本稍微熟悉一点哈，但是这个大的意思是一样的。你们这里看到一个图，在右边有一个图，就是当我们来读这个上行之诗的时候，我们会问，哎，为什么叫做上行或者叫登阶之诗呢？而这个上行之诗一共有15首，那就研究这个诗篇的人就很想找出上行之诗的背景，但是呢，也发现，因为这个15篇上行之诗，他们的作者是不同的，年代也是不同的。有称为大卫的，有称为所罗门的，等等啊。那我们也知道，肯定有一个编篡的这个过程。那为什么叫上行之诗呢？有三个不同的看法，把它叫做上行之诗。第一个看法呢，就是你们所看到的这个图，这个图请弟兄姐妹或许能够记得，圣殿，它外邦人呢是进不了里面的，这外邦人呢只能在外邦人院待着。然后进去的第一层呢是叫妇女院，那是以色列人的妇女才能进去的，他们是进不了最里面的。从这个妇女院要有14级的这个台阶，而这个台阶，其中一个解释就是说，每一个台阶你站在上面读一首上行之诗，所以它叫登阶之诗。而这个台阶之后那些感觉到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的男性，他们就可以进入以色列院，到那里去敬拜。所以从这里就这个图画呢，你会想到以弗所书那边所提到的，我们外邦人。原先我们是没有神，跟神没有关系，没有与神的这个约，我们就只能站在外邦人院那种可怜的这种情形啊，这是其中的一个解释。就这个15首就是登14阶，一阶一阶的这样读啊。另外一个非常可能的解释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要去叫敬拜的时候如果他从世界各地特别是从以色列的东方，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他们一路上呢是在上山，我这个找了半天，发现这个图，哎，这挺有意思的。他从耶利哥那个是个平原，约旦河谷这是一个平原，他们要一路要上山。上山呢，然后到达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是大概群山当中比较高的一个高地，我不知道是不是最高之地但是它是一个高地的地方。所以呢，那个上行朝圣的路呢，一直是上行的，这是其中的另外一个解释。那还有一个解释呢，跟这个也类似就是，他是这些回归者，以色列人从远方回归，回到。从被掳之地归回的时候，他们一路上呢，可能要唱这些上行之诗。他们要回到耶和华的圣殿，到那边呢去行神所定规的那个敬拜，神所规定的敬拜。那上行之诗一共15首，他怎么样去看呢？有不同的人呢，很想就是做不同的这个分类那大概的这个分类呢，我们今天要开始第120首。从120到124，它基本的那个核心的意义是我们要离开世界，到圣殿去朝圣，要离开世界，今天我们所读的要离开说谎之人的舌头，要进到神面前去敬拜。125到129呢，是要进入圣所，要脱离肉体。因为唯有在上帝圣灵的这个光中，站在与神同在的当中，我们才能看到原来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这个属罪性的这个肉体，对我们的 辖制非常的厉害，所以我们要进入圣所，我们才有可能向神说，哇，我爱神的圣洁的光中，让我们要脱离肉体的这个辖制。那130到134就是在进入圣所的时候，在那边表达要与神永远联合，在他的同在里面，主等在那里，主会破碎我们，我们停止这个肉体的活动，甚至于呢把自己的这个己呀、自我也交托给神，然后在那边实现与神的联合啊，这是一个大概的一个如何看待上行之事。好，那我们就来看120篇，刚才也听到了。那这个120篇在讲什么呢？120篇在讲我们要脱离这个世界的谎言，脱离说谎话的舌头，脱离说谎话的人。而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呢，是专门要在诗篇当中要来吟唱的。为了这件事情，这个诗人呢是向神发出这个呼吁，发出这个呼吁。因为我在三月份呢讲过啊，120和121，那今天就是从这个灵修的角度呢再来看一下，诡诈的舌头，原来是一个单数的，可以使指自己的舌头，也可以是指某一个人的这个舌头。而圣经里面对人的认识呢非常的深刻，说我们心里面所充满的口中就发出来。一个人舌头上言语上没有过失的话呢，他就是完全人哈。那真正得救的人要开始了跟随神的这个道路，那这个舌头就成为我们一定要首先要有这个意识的，就是说，哎呀，我的舌头原来是出了问题的，我是嘴唇上有谎话的，我住的也是在有谎话的人的这个当中，而撒谎的这个舌头啊，诡诈的这个舌头，开始带给我们痛苦。以前在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以谎言来彼此相对啊，不光是恶毒的谎言，还是善意的谎言。谎言是成为我们舌头里面的一个习惯，而我们要花很多年的时间才能够面对原来在我的不光是舌头的问题，是原来在我的心中是没有良善的啊，要面对这样的，而这个舌头把它表现出来啊。而这样的一个上行之事，为什么以这个看见说谎话的舌头开始，这个实际上是跟随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步哈。我们人犯罪呢基本上都是一点点来的，没有一个人说有点绝对哈，基本上没有人呢是一念之间就变成一个歹徒，它是一点点来的。而这个一点点的罪恶，一点点的肉体，一点点的谎话啊，就这样慢慢发展而来的。而信主以后呢，就是有一个回转悔改的逆向一个过程，我们开始敏锐到罪一点点的，开始敏锐到我们说谎话的舌头，不光在某人的身上，也长在我自己的身上。而跟这个世界要分开，实际上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啊。所以这里面讲到米舍和基达，米舍离耶路撒冷很远，在那个耶路撒冷北方的靠近黑海边上很远。那个基达呢，就是在以色列地的这个旁边是很近啊。那这个不管离神远还是离神近，诗人的这个感叹就是说，我实际上是跟这些说谎的这些人呢，又不喜爱和睦的人呢住在一起的啊。而这种恨恶和睦，对我这种辖制，是对我的这种有的时候是迫害，是非常的厉害的。所以我就想到，在何西阿书我们里面也读到嘛，如果政治上我们听到的都是谎言，那在这个社会的当中是没有平安的，是没有公义的。 那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听到的谎言，这个世界观就已经被扭曲了。而我们从大陆来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后来信主的这个被逆转的这个过程，有的时候是蛮痛苦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听惯了谎言，我们也说惯了谎话。那诡诈的舌头当这个诗人开始意识到诡诈的舌头所带给人的是什么呢？是剑那样的伤害，像利剑这样的伤害，舌头真的会伤人的。然后呢，这个也像罗腾木的这个炭火，就说它经久不衰，烧着啊。就是我们如果家里面有一个那个 nagging 的一个父母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 nagging 的一个邻居，你就知道这个舌头带给人的这种伤害哈，或者说有的是非常的尖利的刺人、伤人，甚至于杀人。有的呢，就是慢慢的，他在熬炼你啊，这种难受啊，所以他说我愿和睦，但是呢，他一说话的话就要征战，所以在这个诗篇当中呢，好像没有解决的方案，但是呢，他知道他会在极难当中求告。四围的人可能不是喜爱和平的，或者说是喜爱仇恨的，但是呢，这个诗人在极难的当中，他知道向神呼求，他知道神会应允。上行之诗呢，以对神的一个求告开始，因为要离开世界，跟随神，离开世界去朝拜，这是不容易的一个过程，但是神会帮助我们。我们就在未来的3周来看看神如何来帮助我们。我们就在神面前安静。